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一台节目，演了一台很好的戏，主题是什么？回家过年。我给我们教会说的是一个磐石春晚，是我们磐石教会的新春晚会。真的有人告诉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不错啊，许多都是原创的。是的，这台节目许多都是原汁原味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的恩典里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所以我就盼望把这些节目一个一个单独的都放在我们的教会的网页上，让众人都来观赏，让众人观赏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有姐妹跳舞的姐妹，她们说蛮遗憾的，我们排了这么久只跳了这么一场，去年还跳了两场，今年只跳了一场，应该多跳几场。是的，不仅是因为你们的舞姿美，乃是因为你们在主的恩典里面，你们生命中那种活泼的充满主恩典的那种生命打动了人。所以盼望你们不仅是在春晚跳一场的舞，盼望你们的平时的生命就像在主的面前跳舞的人一样。也有的弟兄我听到还没走出那个会场了，已经跟另外的弟兄说了，哎，你要开始准备啊，明年的题材了。他说感谢主，我们不只是为着明年要编写一些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所流露出来的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是耶稣坐在我们生命中的。所以如果这一整年你真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光中的话，到时候你流露出来就是最香甜的。所以我说啊，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像圣经所说，我们是一台戏，是演给天使和世人看的。真的很感谢主，神带领我们磐石教会走过了一年半，也演出了一年半。但是我盼望今天，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开，看到我们里面的无能，看到我们里面的枯干，看到我们若不靠耶稣，我们一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演这场戏，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人生的路。所以我今天带来的信息是枯干的手，好像跟昨天晚上的整个的场景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是一个对比，盼望弟兄姐妹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领受。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3章1到6节，我们来一起来诵读圣经上的一个记载，耶稣如何医治一个枯干的手。马可福音3章1到6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你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四福音书，你会看到许多关于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的故事。大家想过没有，安息日只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嘛，其实耶稣在平日他照样给别人治病，而且治病更多。但是圣经中用许多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因为安息日是被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律法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是被看为对整个摩西律法的公然挑战。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被杀的羔羊，是就是为了让人从靠好行为得救、靠行律法称义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所以你就会明白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那个张力是何等的大，甚至还会遭到杀身之祸。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耶稣不仅每一次都在与人解释安息日行善救人是可行的，耶稣同时也借着医病来宣告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在宣告他才是安息日的主，福音才是唯一的拯救。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段经文中法利赛人会一开始就在窥探耶稣在干什么，要控告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 最后甚至还想杀死耶稣的原因。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枯干的手，我要向大家所传讲的重点不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论，也不在耶稣医好了一只枯干的手的故事的本身。我在读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感动，那个被主在安息日医治的人，他有一只枯干的手。当耶稣的救恩，当耶稣的医治临到他的时候，他愿意站起来走到众人的面前，伸出他那只过去从来伸闯不入的枯手，向着耶稣承认自己的病痛和不足，向着耶稣表明自己的需要和渴望，他就立刻得着了上帝的医治和拯救。请大家注意这里经文中几个连续的动作，在第三节中，耶稣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第五节说，耶稣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今天我要借着一只枯干的手门主医治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圣灵将要在你我生命中所做的一些医治和释放的工作。我盼望大家先安静自己的心，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里面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在能力上，我在智慧上有一只枯干的手。当我们读到耶稣在圣殿中医治枯干手的故事，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是自卑的，他在人群中也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因为耶稣在这里说，起来站在中间，这表明说即使他到会堂里来敬拜神，他也是隐藏的。我也相信这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从来不会跟人去说什么，从来也不会跟人去争什么，因为他因着自己的残废，他在人前或许始终抬不起头来，或许他在人后也永远不能接纳自己。耶稣一进会堂，就看到远远躲在人背后的他生命中的那种隐痛和恐惧，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他冒着法利赛人攻击和陷害的危险，呼召他从人背后走出来，带着恩典对他说，伸出手来。耶稣不仅要医治他那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耶稣也要把这个活在死荫里的人带到光明中。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自己？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过恐惧，有过焦虑，有过想一个人永远的躲藏起来的经历。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猜谜，很有趣啊，一个胖牛生病了，如果你要去看他的时候，最好不要先说一句话，这是什么话？多多保重。喂，我想到什么？胖牛就是他的焦虑就是胖啊，你说他生病了多多保重，他体重更重了不是完了吗？所以你个胖牛，他希望永远的躲起来，即使生病他也不愿意来多多保重。哎，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在我那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一场慢性病，足足在病床上躺了一年，整整躺了一年，我的形体就开始变化了，每天吃着睡着，你看好了，就像小猪一样胖起来了。一年之后我变得很胖了，那个年代四五十年前啊，那个年代胖是富有的表征啊，班里大家都会穷，没有胖的，这个胖的一定是富人家的孩子，但是我因为是不正常的胖，所以我变得非常的恐惧和焦虑，真的想永远的躲起来。后来其实我明白，不只是我一个人，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当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发生某些突然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像那只枯干的手的人一样，自卑、恐惧、焦虑，想深深的躲藏起来，不再被人看见。即使今天我们早已成年了，或者早已成了为人父母了，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其实都曾经经历过，或在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某些自卑、恐惧和焦虑，为着你身体上的一些缺失，为着你能力上的一些不足，为着你生活中的一些难以启齿的苦难，你想躲起来。我这样说是为了叫你从此以后读圣经，从此以后来到耶稣的面前， 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要把它再当作历史，不要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如果你灵里现在就已经看到自己有一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那么今天耶稣就要亲自来touch你，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释放你，他也要来拯救你。我先给大家讲两个见证。王艾恩一个姊妹，她是香港人，好多年前呢她在 UCLA 主修音乐，她告诉我她在母腹中的时候，妈妈就有一个特别的不知道一个怎样的病菌，这个病菌可以在母腹中把她手指上的骨头可以修饰掉，所以她生出来就手指不全的，缺了两个手指，而且她的手指因为被那个病菌吃掉以后变得更加的短。可怜的她，想不到她最喜欢弹琴，一个手指不全的人要弹琴对妈妈来说是打击实在太大了，以致她家里有一个风琴就被生生的闯在阁楼里面，是不能让她弹的。所以当家里的人不在的时候，她就会爬进阁楼去弹那个风琴，因为实在喜欢弹琴，妈妈就没有办法，从小学的时候就不断的每年为她开刀，要让她的手指不断的往里切切切，一直切到读中学的时候。这样一个残缺的人竟然能够弹出一手好的钢琴，但是他告诉我说，多少年来他都从来不敢跟别人握手，他跟我握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什么感觉，你握手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缺了一块，他不敢跟别人握手的。因为他弹琴，因为他残废出了名弹琴，所以很多的场合他要表演，但是他说我多么希望表演的时候我是躲在荧幕背后表演的。他说你不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毒，我最恨的人是谁呢？我最恨的人就是我的亲姐姐，她什么都好，什么都有，但是我却是残废的。直到她信了耶稣，有一天在美国，她打岳阳电话打给姐姐，求姐姐赦免。她告诉姐姐多少年来心中的秘密，她告诉姐姐我是多么的恨你啊。她说，但是感谢神，神释放了她，今天她再也不躲在人后，他可以公开的跟别人握手，公开的跟别人笑谈他自己生命中的不足，但是耶稣给了他。这样一个东方的弱女子，她告诉我说，她很喜欢跟黑人交朋友，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学校中，哎，那种跳舞的那种感动，在生命中的那种流露，她说我很喜欢呢、啊。你看到吗？这个人再也不躲藏起来了，他变成了一个在阳光下的人。刚才大家唱的那首歌《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天父》，是美国的盲眼诗人芬尼·克罗斯比他所写的。他一生中写下了8400多首诗歌。芬尼在6个星期大的时候，他的眼睛只是轻微的发炎，但是因为这位医生太过舒服，以致让他成为一个永远失明的人。但是芬尼对这位造成这么严重后果的医生一点都没有怨毒。有一次他提到了这位医生，他这样说，如果现在我能够遇见他，我会一再的为他让我失明向他致谢。芬尼觉得他的失明是神来自神的礼物，促使他的笔尖，因为失明他的笔尖能够流泻出这么多的诗歌。他说，我若不是瞎眼，我就不会得到那么好的教育，也不会训练成如此强的记忆，更不能使许多人从中得到益处。芬尼在他活到90岁，在他生日的那个 party 上，他说，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没有比讲主的故事让我更大的快乐，这就是我生命的信息。我对神的爱和圣经的真理，在90岁的时候，要比我在19岁的时候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坚定。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次你再来唱赞美主赞美主，全地都要听主的声音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是一个瞎眼的盲人的从心里所感动出来的那个流露出来的生命的歌。是的，耶稣已经将芬尼的生命成就了大事，芬尼那是枯干的手被耶稣医治了。我盼望从此你不要再消极的看待你生命中的那一份的苦难，也正因为这份苦难，或许你今天已经在主的里面蒙受了极大的祝福，今天他还要继续医治你，释放你，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见证是说，一个人在生理上的缺陷，身体上的缺陷被主医治。 如果我们是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人呢，那我们生命中的那只枯手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人若是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可能也让我们想到与别人相比，我们也可能想到我们的手是枯干的。去年年底我去参加彼岸的特会，当我接到通知要在众人的面前要来见证主，我想到是什么？我看到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写着三个几个传道人，哎呀，我第一个感动就是说，主啊，我岂不就像当年的放驴的那个扫罗吗？那个放驴的扫罗只是放驴的人而已，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高抹他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在先知群众一同受感说预言。所以在以色列国里面，大家有一句俗语叫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个放驴的人今天也竟然跟先知在一起吗？当我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知道神有荣耀在那边，我知道神有恩典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是真正的知道我就是那个放驴的。所以我在上台做见证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说，我今天里面的感动就好像是一个放驴的扫罗来到这边一样。想不到我到台下来了以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呦，我也是的，我才是呢。他说好了，那一天的见证你们听到生命纪刊的主编黄志军牧师怎么说啊？他说我是个无脑儿啊，不懂电脑的。哎，我也想，我也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说这样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吗？所以我就想说，保罗会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话是真的，感谢主，原来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本体接纳我们的。所以大卫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其实在服事中，在服事的能力上，在生命的枯干上，其实我们都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真的是有一台很好的戏，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觉得吼，了不起，我们在教会中真是人才济济。是的，但是我要说，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中，若不是上帝的同在，其实我们演不出这台戏。即使你有专业的能力，你没有能从里面出来那生命的热情，最能够让人感动的，能够让人喜笑的，让人流泪的，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群人怎么跟原来跟他们一样，今天在主的里面变成了一个活人。多少的人是笑不出来的，多少的人生命中是没有歌声的，多少的人是不会跳舞的。上帝医治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跳起来，唱起来，说起来。我来到奥斯汀来服侍弟兄姐妹已经有一年半了，不说别的，光是每个主日我要分粮，按时分粮，按照圣经说你要按时分粮给他们，我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枯干。只要我不从主那边领受新鲜的玛拿，我就枯干了，下个礼拜的主日我就没有道可以讲了。我的灵里面非常的清楚，我看自己就是一个自来水的龙头，自来水的龙头，我曾经说过，它里面是没有水的。你看到打开龙头里面是有水，因为它背后有水源。除了主日跟弟兄姐妹讲到，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祷告会上，我还有十分钟要专门为着我们教会的那一群愿意来追求主的那一群同工来分享短讲。这是我在主面前领受的新鲜的玛拿，每个礼拜都要跟他们讲。对同工来讲，已经讲了一年多了，好像都还没有讲完。不是我的仓库里库存了很多的东西讲不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每次讲完了，我真的不知道下个礼拜我还能讲什么。但是只要到了下个礼拜祷告会之前，甚至常常在十分钟之前，嘿，里面就有了，里面就有了，满意出来了。每一次我都很激动啊，为什么？满意出来了。原来那是上帝的供应，是圣灵的活水。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上一个最难的职业，如果牧师也是这样职业的话，那我就要说就是牧师了，特别是驻堂的牧师。对我来说，每一个主日的讲台，每一个祷告会的短讲，都是倒空后的充满，都是枯干后的复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会常常觉得自己是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的。如果今天你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枯干的， 特别在教会的服事中，你真的就会真实的来敬畏神，依靠神，神也会因着你对他的敬畏和依靠，常常充满你的里面，恢复你的枯干，使你的生命中能够流淌出来，也常常是那新鲜的，是别人也是你自己所需要的。所以我盼望大家继续安静自己的心，我们继续在神面前的祷告来寻求，我们可以向主说，主啊，不仅我的能力上智慧上有一只枯干的手，主啊，我在道德上，我在生命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身体上有某一些的缺失，或许在能力上有某一些的不足，或许在生活中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苦难。今天我的问题是，若耶稣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站起来，将身体上、能力上、生活上的枯干的手伸出来，你会犹豫吗？你会逃离耶稣的呼召吗？你还是会迫不及待的呼求主的名，向主伸出你那只枯干的手？我想按照常理，你我都不会犹豫，有病的需要找医生，这还不仅是常理，这乃是一个最简单的尝试。但是当我们将话题转移到道德的层面，转移到生命的层面的时候，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着你我道德上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污秽，以及生命中某些隐藏的罪恶，我们会向正向我们走来的想要医治你我的耶稣伸出我那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吗？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知识有限，但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道德和生命出了问题，需要耶稣的介入和帮助。多少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可以承认自己的水平不高，但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需要耶稣的牺牲和拯救。07年12月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受洗，就在这次受洗的几天前，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位弟兄我熟悉，他已经7年整整在教会中了，叫圣经也看过了，可能我们基督徒信了主7年没有看过一遍圣经，他早就看过几遍了。来到美国第一天就进到聚会中，但是他不信主，从来就是靠自己。就在受洗前的那几天，突然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是带着哭声的，牧师，我要受洗。我说，你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知道神的那个感动在他里面做一个极大的工作，我说我今天晚上来探访你。他说，不，牧师，我今天晚上会到你家来。晚上来到我家，进门就开始哭，你看到圣灵在他里面做何等感动的工作。他说，那一天我的钥匙掉了，我突然在主的面前悔改，主啊，我应该把人生的钥匙交给你。一路上是哭着到单位的，一路上是这样哭着来跟我打电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最终会信耶稣，接受耶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绝对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认知，而是承认自己生命出了问题。身体出了问题，我们会按照常理或者常识去找医生，但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按照常理和常识，应该比常理更容易的常识，我们就明白我们要去找那个给我们生命的主耶稣。耶稣说的非常的明白，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来招义人的，我乃是来招罪人的。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的道理，学了很多的知识，但问题是，谁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呢？谁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呢？就像刚才大卫所唱的歌一样，谁愿意将那只伸长不露的枯手时时伸向耶稣呢？耶稣对那个枯干的手说，起来，站在当中。当那个人伸出手来，当他把手伸向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奇迹发生了，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手就复了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光景。若不是耶稣那只手伸向我们，我们伸向耶稣，我们昨天跳不起来，我们昨天唱不起来，
这是真实的。
我们能不能带着感恩的心能够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我们能不能向着你隔壁的人说，旁边的人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我现在就呼召，有没有还没信主的，你真的是认定这样在基督的生命中的这样的改变也一样可以在我的身上，你仍然在慕道，你愿不愿就在新年的第一个，我们中国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愿意向主伸出你枯干的手，说，主，我承认我的生命中出了问题，需要你，你可以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可以为你祝福。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慕道友在我们中间？愿不愿意向主伸出你那只枯干的手？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谭先生，从此以后我们要称他为谭弟兄，我们将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继续讲道，我们再来读这段应用经文，马可福音3:1-5。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里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好，在这段经文中，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两只枯干的手，一只枯干的手是肉体上的，另一只枯干的手是心灵上的。当耶稣的医治要临到他们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欢迎、不喜乐、不敬畏，他们是拒绝、是抵挡，甚至是仇恨。所以在耶稣的眼里，他们的心灵是枯干的，是要被他所医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字，耶稣的心里为他们忧愁，看他们是如此的刚硬。问题是，今天我们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什么？这些法利赛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跟你说，对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那些耶稣对法利赛人有许多的批评，有时候我们读起来觉得自己跟他们好像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是的，有。比如说假冒伪善，对一个教会生活或圣经知识知识，他们刚刚信主，在我们教会中大概有1/4的人信主不到一年，对那些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知之甚少的人，我们这些已经很年长的基督徒会告诉他们一个基督徒的最起码的生活的一些原则和做法。我们常常会告诉他们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但是我们常常教导别人，却不照样教导自己。我们可以叫他们要好好读圣经，但是我们信主多年，可能从来没有把圣经读过一半。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向主祷告，但是我们可能祷告都还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习惯。我这样讲说，我自己作为牧师要更要警醒，因为我非常清楚，有一天耶稣再来，会按照我所明白的，会按照我所教导大家的来审判我。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牧师，也要多多为牧师守望；你爱长子同工，你爱小组长，你要多多为长子同工和小组长来守望。有时候神让我们做先生，他也会按照先生来审判我们。比如说自以为意，我们会常常看别人眼中有刺，因为眼睛从来是看别人的，我们很少会看到自己眼睛里有良木。这些年来，我真的是听到不少的传道人他们跌倒了，也有软弱。所以每当我自以为意，特别是对我所认识的人想几句话的时候，圣灵在这个时候总会提醒我 stop，不要再多讲。若下一次面对同样的试探临到你，你能小心，就算你得着了。我每一次想讲的时候，特别是我认识的那些人，圣灵就让我不能讲话。比如说挑担子，我们有时候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将难担的担子挑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那么乐意去挑。 比如说对待小事，我们很在意别人在一些大事上怎么看自己，却对一些不显眼的小事却不忠心，这都是法利赛人的毛病。比如说表里不一，就像耶稣所说，我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常常是放荡和不义。耶稣说的这种法利赛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发面的酵，圣经告诉我们酵是会延漫的，是会发酵发起来的。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和一个基督的教会的身体里面，要特别警惕法利赛人的酵，它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团、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小组、整个的教会都发起来衰败掉。一个人若身体上有一只枯干的手，不仅容易被人看见，也希望自己能够被医治，但是法利赛人的心灵上的那只枯干的手却常常是不易叫人发现，也不易为自己所承认。所以当耶稣走进会堂的时候，要将他的医治和恩典带给所有的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因着自以为意，因着假冒为善，第一个就会抵挡耶稣将上帝的医治和恩典拒之于门外。上个月是美国第一位总统非裔的总统奥巴马上台，1月20号、19号是什么日子啊？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我不知道是不是奥巴马是不是故意要选这个登记的那一天正好是在这个后面，还是说按照法定就是1月20号。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奇妙，这两个日子竟然连在一起。如果没有60年前马丁路德金这位博士带领大家非暴力的运动，今天美国不可能有第一位的非裔的总统上台。但是大家想到吗？这位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他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即使对仇恨他的人。他因着这样带领大家来争取民权，他受到攻击，他的房子被炸，他遭逮捕，但是他从来里面没有一个报复的心，最后他还被别人谋杀。那一天的早晨19号，我看到了他的一篇纪念文章。这位基督徒在写到金恩博士的时候，他说，跟金恩博士相比，他的平和与我的血气真是天壤之别。我要公平，而且我要公平的时候我就立即就要，我要看到恶人有恶报，别人做错的事，特别是对我做错的事，我要马上叫他付出代价。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把另外一边脸转过去，请别人再打一个巴掌。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原来我也是常常如此。我知道自己的属灵生命同样也是枯干的，我需要耶稣来医治我，帮助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其实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就像以西结书中所写的，就像平原里的一片白骨一样，都是枯干的，而且是极其枯干。谁让能够他们活过来？谁让他们能够骨节骨节连起来，最后有血肉在里面，最后能够极大的军队成为？那是上帝口中的一口灵气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这口灵气啊？如果你得到上帝吹进你洗面那个，你就活过来了，我们的教会就活过来了，可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真实的。感谢主，在我们教会中，至少这一年来，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真诚的悔改。在小组的聚会中，我真的是亲耳听到有人说，他就像彼得。怎么说？他说回到国内，当他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哎，那一刻他说，哦，我还不是，我还不是。完全跟彼得一样，不敢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有一次同事一起吃饭，一个韩国人就开始祷告了，但是他面对不信的人，他就不敢自己祷告，他在众人面前告诉他们，我还不是基督徒，行为本身啊不认主。他说，我真是一个彼得，感谢主，今天他起来了，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愿意悔改，带出不一样的生命果效。也有人告诉我说，我真的就像一个犹大出卖主，不知道他生命中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那天唐崇荣布道会出来，他在车子里就大哭一场。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小组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自己安全地躲在圣经的知识亮光背后， 儿子开始向神伸出了自己那一只枯干的手，愿意靠着圣灵的大能和他的帮助，将已经明白了圣经的真理活在生命中，活进生活里。我盼望我们继续要带着祷告的心，我们要在信心里看到一个将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一个伟大的事实。当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向主说，主啊我信，当我们说主啊我信的时候，当我把手伸向主的时候，神就能够让我们那只枯干的手复了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故事里看到了一个超然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将枯干的手一伸上耶稣，他的手就复原了，主的医治和祝福就临到了他。我想说，一个人要伸手求助于人，其实是需要有勇气的。向人求助，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你在这方面是无能和无助的。哎，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我讲啊，为什么我们男人很少开口向人问路，问人问问题？为什么？男人有一个尊严，我如果问你，说明我无能，在这个上面这一点上，所以男人都闭嘴了。你看，很少问人了。但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同样的道理，当耶稣的医治和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一个人愿意向耶稣伸手也是需要有勇气的。耶稣对那是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你听到耶稣对你呼唤，你首先就要毫不畏惧的在人群中站立起来，勇敢的表明自己的无助和对耶稣的需要。你必须毫无犹豫的站起来。耶稣对你的第二个呼召说，站在当中。所以你要毫无犹豫的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人群，来到耶稣的面前，勇敢的表明你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你。耶稣对那个人的第三个呼召说，伸出手来。你更要毫无遮掩的当着众人的面伸出那只枯干的手，勇敢的表明自己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当神的国临近的时候，当弥赛亚的拯救临近的时候，当耶稣的恩典临近的时候，有人因为缺乏勇气而与耶稣失之交臂。在圣经中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她是个外邦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她就来求救耶稣。耶稣就问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犹太人从来就拒绝外邦人，我们犹太人说一句话，女儿儿女你不要把饼丢给狗吃，我们把你这些外邦人都当作狗一样。你知道我耶稣也是一个犹太人，你难道不拒绝我吗？你知道这位迦南妇人怎么对主说啊？他说，主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位妇人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啊，怜悯我吧，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不敢奢望什么，我只要你一点点的恩典就够了。耶稣为之动容，说了一句话，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照你所要的成全你了吧。就因着这位迦南妇人勇敢地向耶稣伸出那只枯手，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就临到了他和他的女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圣经上的故事我说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耶稣在迦南妇人身上成就的，也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当我们愿意有勇气将那是枯干的手伸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会复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还在慕道，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你可以坐在位置上闭着眼睛，像那位向你施恩典，向你施医治，要释放你拯救你的耶稣伸出你那只枯干的手。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向着耶稣伸出你在你的生命中枯干的，在你的道德上枯干的，你需要耶稣拯救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向我们的主伸出枯干的手。亲爱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只有你在宝座上的主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坐在位置上向你伸出那一只求救的手。亲爱的主，当我们伸向你的时候，亲爱的主，因着我们里面心里的诚实，主啊， 你一样可以让我们里面能够复原过来。主啊，你当年行进在迦南妇人身上，行进在那个枯干的手身上的医治，今天也一样要临到我。亲爱的主，帮助我，让我不再害怕，让我不再忧虑，让我不再躲藏，让我听到你声音叫我站立起来，能够伸出那只手的时候，主，我就伸向你。因为我知道耶稣你是生命的主，你也是医治我的主。愿主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你的旨意，愿你自己的大光来照耀我，让我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面光中，让我活出那个喜乐，活出那个生命，活出那个完全。愿主在我的生命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恩待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